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使徒行传23章第12节看起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道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装做要详细查考他的事。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啊，这种恐怖的事情啊，在那个时候大概相当多啊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这一两百年来，或者甚至这一两千年来，被逼迫得很厉害，应该他们都有一种忧郁的气质，这样强烈的想要杀人大概是比较少了哈。当然犹太人跟外邦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一样需要耶稣，也都有他的特点。不，我在这里就看到犹太人这样恨保罗实在是很奇怪哈。啊，我们恨神都是无缘无故的，我们恨神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对真理、对爱就有一种恨恶。好，这些犹太人有40几个，他们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东西。这个大事呢，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哦。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事，他们一定要实现，就是非常恨保罗。当然他们没有实现，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是怎么去吃东西的。好，保罗跟大卫有点像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很多的眼线，可能也是再一次，保罗是耶稣最好的门徒，也把耶稣那一句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学得非常好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，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这有一点太亲切了哈。当然这一定又是真实的，也许这个千夫长就是因为前面有一点得罪保罗，这个罗马人有点害怕，所以就对这个保罗有一些特别的巴结了。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了，嘱咐他说，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我了。呵呵，当然不会啊。千夫长便叫2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，马兵70，长枪手200，今夜害出往该撒利亚去，也要预备牲口，叫保罗骑上，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。同样，很多批判的学者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的，这根本又是路加的捏造。哪会派这么多人割鸡焉用牛刀啊？一般你去送一个囚犯，凶徒大概2-3个兵就够了。那么送一个普通的嫌疑犯， 一个人就够了。那么这里这么多兵，有一点太夸张了。但是陆家写这些一定是真实的，如果不是真实的，写着故意要捏造一件事情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，何必呢？这一定是真实的。我们就想千夫长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也就想到说，当时这个地方实在容易动乱，一动乱这官就不好做了，所以他就务必要这个动乱不要发生。尤其扫罗或者保罗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，又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曾经得罪过他，所以就特别的要保护这个人的性命，所以就有这些动作，这些非常庞大的军备也来保护扫罗。第二十五节，千夫长又写了文书，大略说，格老丢、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，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，因为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，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，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。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，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，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。然后可能有的古卷说愿你平安就结束了。哦，好嘛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千夫长的名字叫做格老丢·吕西亚。那么他写信给菲利斯，这是圣经里面又一个巡抚哈，那么讲这个话也有一点替自己吹牛啊。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这个话呢，也是提醒一下，巡抚的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哦，是罗马人，罗马公民。我把他救出来了，这是自己也邀功。那么到公会那里，我也听出来了，这一点呢，千夫长就不愧是一个罗马人了，他听出来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，这是他们律法的辩论，所以根本不应该处理这个事情的。法律只管外面你发生的事，你内心怎么想，法律不去管你的。好，我把他解到你那里，吩咐告他人在你面前告他。第三十一节，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，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巴底。好，把保罗带过去了，当夜就带过去。第二天让马兵护送，他们就回营楼去。马兵来到该撒利亚，把文书呈给巡抚，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。巡抚看了文书，问保罗是哪省的人，既晓得他是基利家的人，就说，等告你的人来到，我要细听你的事，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。好，现在保罗是又换一个人要审问了，那么而且是放在西律的衙门里，这他们关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了解。哎呀，但是我看这些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世上真的即使做最好的事，完全逃出喜悦的是主吩咐的，也就是保罗要传福音，这拦阻真是很多啊。神并没有因为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中做他喜悦的事，就让我们不碰到拦阻。保罗传福音的拦阻，关爱人的拦阻可真是多。那我们从这里面都求主帮助我们更近前，更逃出喜悦的说，主，我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我愿顺服信靠你，这样我们的主一定恩待我们的。好，我们看24章第一节。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便士贴土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了来，贴土罗就告诉他说：“菲利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，唯恐多说你嫌繁数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你自己就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。”这个贴土罗呢，讲的当然先拍拍马屁啊，哦哟，称赞你，感谢不尽，然后说我们看这个人像瘟疫一样。他要说像瘟疫一样有什么用呢？他必须说他犯法了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这就是诬告了。保罗绝没有告，绝对没有让人生乱，保罗是要人顺服执政掌权者的，没有要生乱。但是他传的信息，和平的福音，的确会叫拒绝的人生乱的。我们基督徒也记得这一点，我们没有野心，我们也没有要树立敌人，我们真的是要跟人和好，我们是告诉人好消息，我们不是伤害人，也不贪图人的金钱，我们唯一有兴趣的是希望他能领受福音，对他自己有最大的信，最大的帮助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我们没有要扰乱事情。当然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一定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好，我们常常是做得很不好，可是呢，的确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。我们表现的不一定很好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是有宝贝这个福音传给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是真信靠福音，如果我们走了其他异端的路，不是真信靠耶稣，不是真相信耶稣的福音拯救，我们对人怎么可能真实的良善呢？我们对人怎么可能有那个迫切的心，希望他们悔改呢？我们怎么会有这种良善呢？好了，贴土罗讲的是，的确说的没有错，他很讨厌，他们非常讨厌保罗，但保罗没有鼓动人生乱，你在说谎。那么保罗也没有要污秽圣殿，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头痛的事，你也不能证明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自己可以问一问了。那么保罗呢，就有分数的机会了。保罗在这个地方的辩论，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。”保罗没有多讲客套话，讲得很恰当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，不过有12天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在会堂里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证实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我承认啊，保罗说，我并没有惹动众人，我并没有耸动众人，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辩论。保罗有些地方是会辩论，也造成了很多纠纷，不过造成纠纷实在不是他的错。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是承认的，我就是在传扬那个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信上帝的应许， 信上帝的命令，我信这一切。而且我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盼望。保罗又把复活丢出来了，这是要制造他们中间的争吵吗？还是要表达这个信仰的重要？我们必须说应该都有啊，但是就路加的写法，更重要的复活的道的确是保罗每次都要提的。我们今天不是这样了，我们今天没有都提复活的道，也许我们都提，很多时候提是耶稣为我们死，现在也不太提耶稣为我们死，现在常讲的是耶稣是爱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希望我们讲的都合乎真理，都合乎圣经，都合乎正统教会所讲的这个真道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忠于上帝的话，免得我们传了半天没有把人带到基督那里，没有把人带到真理这里。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保罗讲到说他传的道是什么，他传的道是圣经里讲的话，他传的道是人会复活。这个复活他没有讲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受审判，而且得到永生或永死。不过既讲到说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应该就有这个意思了。我一定要存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我希望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人同不同意，人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主，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，我们存真实的良心来侍奉上帝，来传扬真理。好，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，没有聚众，也没有吵嚷，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即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保罗在说什么？保罗说那个动乱是他们制造的，他们没有看到我做错了，如果有的话他们可以来告我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制造了扰乱。我有妄为的地方请他们讲出来吧，我真的有的，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这又叫我们有点稀奇了。一个百夫长会详细晓得这道，详细晓得关于耶稣、关于复活的事吗？这路加在这些事上不可以说谎的，也不应该会说谎的，但是我们很稀奇他怎么知道的，也很稀奇菲利斯怎么会被人家冠一个非常小的犹太教的巡抚，也可能是罗马的政治吧，觉得要让一个犹太通来管理犹太，就跟美国人需要一个中国通来做中国的大使嘛。好，菲利斯晓得这个道，而且是详细晓得这个道，然后他就他知道犹太人在诬告，但他也知道如果把保罗放了，就跟当年放耶稣一样，比拉多放不了，因为这些老百姓要讨他们的喜欢呢。哎呀，这里又提醒我们，讨人的喜欢本来不是错误，讨人的喜欢而忘记讨主的喜欢，讨人的喜欢而忘记把真理放在最前面，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大的损失了。哎呦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避免这种愚蠢的事。 菲利斯本来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，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下面我们会看到叫我们非常稀奇，罗马的法律居然也可以玩法到这个地步的。菲利斯已经不算一个坏人了，不算一个坏巡抚了，甚至被保罗有点感动了。哎呀，他怎么会有这么恶的心呢？耽误了保罗两年呢，说起来真是好简单，怎么一耽误就是两年？耽误的理由就是希望保罗给他一些银子。他怎么会觉得保罗很有钱？也许是他的保罗到耶路撒冷带了很多的捐项，我不知道。保罗的经济状况显然是相当的好啊，当然他一定不奢华浪费了。好，第二十四节，过了几天，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。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最重要的不是在讲这些闲言闲语，甚至国家大事，甚至文明大事，我们也希望讲这些造就人的事情，但是这些事，尤其是一个传道人，如果所有的事不是帮助我们传扬福音，那就遗憾了。那么你是一个数学教授，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不一定要谈到福音，如果跟你讲的课没有直接关系，甚至间接的也不一定要讲，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认识，我讲的一切是真实的，我不是在讲虚假的，这一切既是真实的，就一定是这位创造者他所拥有的真理。我把它讲出来，讲得好，数学也好，物理也好，历史也好，任何一个东西，当然人的罪恶都把这些有所扭曲了，我们能够把它讲得更合神的心意，荣耀上帝，这是美好的。那么保罗就跟这个菲利斯和他的犹太女子他的夫人讲信耶稣的道，讲论我们把各样的事，包括道德上，从各个角度来讲信耶稣的事。哦，主啊，求主使用你的仆人，使用你的使女，让我们把信耶稣的事，一信耶稣的道，能够跟人讲清楚。你也看到保罗哪里像是一个囚犯呢？我们哪里是囚犯呢？保罗哪里是一个低级的人呢？保罗的自视和神对他的安排，我们自己看自己和神对我们的安排，都不要轻看自己。我们绝不骄傲，但是不要轻看自己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是对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的身份高贵，我们做的事高贵，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我们真希望把这个除罪的方法，高贵的福音跟人讲。愿神怜悯恩待我们，能够对得起主，主的恩典让我们配做主的儿女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主的心，让我们有主的灵，让我们有主的道，让我们传扬生活都是出自对你的信靠，让我们的思想言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甚至不是严格训练出来的。固然我们需要训练，但更重要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感动，让我们所信的是真的，而且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